今天是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已经告别了2024年了。大家有多少人依依不舍24年，觉得24年还没过完，还想继续过了？一个没有，大家都希望离开2024年，是吧？你们觉得2024年有很多挑战、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吗？所以你们不想回去吗？我们都有挑战，对吧？大家觉得2025年充满盼望吗？喜乐吗？感恩吗？对，你们2025年有新年励志吗？
有
励志。2025年一般是一个新年励志的时间。我跟师母刚从美国回来，你们知道美国人如何励志的吗？2025年新年励志 New Year Resolution， 这日文叫做新年 No Hope， 拥抱新年，新年的抱负。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你们知道美国人新年励志的头两项是什么？理财、发财跟健身，这是网上统计的啊。但是有很多其他的励志，这是比较高比例的，尤其年轻人，年轻人。其实新年励志乃是一个全新开始的愿望，一个愿望。但是你知道，不管你怎么励志，80%的人经过了3个月以后，3月份以后就忘了，就已经不再尝试他们的励志了。换句话说，发财的还没有发，健身的也没有改变，没有多少改变。今天我想从旧约圣经路德记啊，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卷书来看全新的开始。我相信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当我们从圣经里看全新的开始甚至励志的时候，这是不一样的，这是永恒的，这是有持续持久意义的。这就是这么多年以后，几千年之后，路德记还被传扬，还被分享，还有力量，还有意义的原因。我们从路德记来看全新的开始。路德记一开始这样讲，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往摩亚地区寄居，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的2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这是1到2节。在短短的这2节经文中，大家看到什么新的开始吗？有什么新开始？看见没有？这是个移民的开始，他们从伯利恒移民到摩亚地去了，对吗？移民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我们当中在场在线的都是新老移民吧，都是第一代、2.5或者第三代的移民了。我是第三代，我外公就移民美国了，然后我父母，然后是我。师母是第一代，我是算第三代。所有的移民，新老移民，未来的，都是盼望一个崭新的开始，对吧？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来。我希望忘记背后，忘记过去的，忘记过去的失败，过去的挑战，过去的困境。我们希望到一个新的地方，有一个崭新开始，不然你为什么要移民？我们都希望一个新的开始。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崭新的开始是什么原因吗？为什么移民？为什么要出来？因为有饥荒，因为有困难，没吃的了。实际上这对我们今天来讲可能比较难想象，没吃的有啥，我们到另外一个店买，这个店没有，到另外一个店买就可以了。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想象过没有吃的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大概去年9月份、10月份不是这儿有个台风吗？很大的一个台风过来，那一段时间就引起这个米荒啊，就买不到米了。这是第一次我在日本啊感觉到有种危机啊，竟然每个店都没有米，让弟兄姐妹爱心给我们拿了一包米。 很难得的买到的，就是很少很少。那个时候真是有一种危机的感觉，哎呀，竟然在日本没有米吃。其实饥荒在古时啊，甚至上个世纪初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没有吃的话全家怎么办？因此呢，我们看到全新的开始呢，往往是出自一个危机的一个困境的一个很挑战，甚至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一个局面，但是其中就隐藏着一个契机，隐藏着崭新的开始。在这里，这个困境就是饥荒，就是因为饥荒。其实圣经中布满了这样的例子，就是在困境中可以有全新的开始，大家知道吗？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吗？
约瑟，
对吧？约瑟因为被卖，被卖到埃及了，就怎么样？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后来做了埃及宰相了。你被卖的时候没想到，被卖的时候很不情愿，很痛苦啊。但是多少年后，成为埃及宰相。
大卫被扫罗王追杀。
大卫被追杀，哎呀，我想讲的师母都讲了。大卫被追杀，你想要吗？不想要，痛苦吗？痛苦，难呢，很难，随时都要在逃命。可是，扫罗越追他越怎么样？大卫越强，跟随的人越多，最后大卫成功了，保罗反而失败了。啊，扫罗，
管不行。
嗯，对，以斯帖也是一个例子。圣经布满这样的例子，新约圣经基督就是一个例子。基督被钉十字架，有人羞辱他，有人笑话他，有人离开他，有人不信呢。但三天以后复活了，这是全新的开始。有谁想到三天以后他复活了？钉他的人恐惧战惊啊，从来没有想到。其实我们也一样啊，其实我们不管2024年，我保证2025年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困境，我们知道的不知道的，想要不想要的。但是在所有这些挑战当中，都有全新的开始，都有全新的契机，都 隐藏着这样的全新的契机。就是说年轻人吧，可能会遇见在学校有霸凌啊，对吧？有人欺负你啊，有这样情况啊，男生女生都有霸凌。以及美，对吧？是叫以及美。那怎么办呢？有的人可能会忧郁啊，有的人可能会自杀。对老年人来讲，我们可能会有病啊。我这次回去看我父亲，他有病啊，中风了。我们迟早都会面对人生这样的挑战，不管年轻的年长。但是我们要知道一点，在人生的困境挑战当中，未知当中有全新的开始，有全新的开始。所以新年励志不总是欢欢乐乐，在高兴的场合，在高兴的环境当中我们励志啊，我们更要发，已经发了还要发，而是在非常困难甚至人不能超越的环境下才有全新的开始。以利米勒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做马伦，一个叫做基连。马伦的意思是有病，基连的意思是软弱。大家有没有查过想过这两个名字的意思？以利米勒的意思是神是我的王，这个父亲是非常有信仰的，是非常委身于神的。因为在路德记那个时代呢，因为他们没有王嘛，个人各自而行，按自己眼中为正的去行，就是个人都是王。但是以利米勒呢，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王，他是以神为王的一个人，这是个敬虔的人。但是很可惜的，他两个儿子啊，一个有病，一个软弱，名字就告诉我们了。其实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明白以利米勒拿俄米这一家，他们一家为什么要移民到摩亚地去。因为摩亚地是一个不但是外国也是异教的国家，他们拜的神跟以色列拜的神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相反的。我给大家看一下亚摩跟亚蛮人的偶像假神，一个叫基莫，一个叫摩洛，圣经里都有记载。 他们的神是非常邪恶的，他们是献小孩的，就是他们那个神像，比如说用铜做的，把这个一个神的这个铜做的手把它烧得红红的，就把小孩子放上去，小孩子就活活的被弄死了，以这种方式来讨他们神的喜悦。后来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也模仿他们这种方式，也做过这样的事情，这是非常邪恶的一种宗教，一种神灵，以婴儿为祭献祭啊。这是亚摩人跟亚门人的神，这两个族群呢都是以色列啊后来一直征战的敌人，都是他们的敌人。为什么是他们敌人呢？因为他们的神灵就是与真神耶和华神违背的，敌对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理解为什么以利米勒呢要跑到那儿去啊，拿俄米家要跑到那儿去，他有两个儿子啊，可以帮他做工啊，可以打工啊，可以种地啊，可以做事啊，为什么跑到那儿去呢？后来通过这两个名字我知道，哦，原来他两个儿子身体不好，一个软弱，一个有病啊。那你想，家里孩子身体不好又没吃的了，那他怎么办啊？听说摩亚地有吃的，那很自然就去那儿躲一躲，对吧？躲避一下，逃避一下，等有吃的再回来嘛，干旱不可能很久嘛，饥荒不会很久嘛。这就是他们移民的原因。实际上我觉得啊，这里提醒我们，就是在很多的场合下，我们讲这个困难当中有新的开始，新的契机，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契机不是为自己的，是为我们所爱的人。比如说父母因为爱子女，我们要移民，要给子女创造一个条件，他们移民，对吧？我的父母移民美国也是为了我们的信仰。在移民前，我跟我家人啊都是不信的，移民到美国才有机会。我们当中我相信我们这第二代、第三代甚至二点五代的年轻人啊，你们的父母移民很多时候真是为了你们啊，你们可能从小来到日本了，来到北美，来到国外，或者你们的弟弟妹妹出生在这里，但是你们可能不清楚的知道父母这样的一个行动是为了你们。其实在国内他们放弃了很好的机会，有很多的放弃舍弃，在这里从头学语言，从头学事业，从头开始，很不容易的，以至于你们才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处境，你们才有未来，你们才可以在这儿读书，在这儿工作，在这儿生活。你们觉得哎呀，那个中国不好，在什么地方不好，我不要回去，但是父母正是因为爱你们，付尽所有的代价才让你们能够在这里。所以崭新的契机这里告诉我们，往往是我们为了所爱的人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为了爱的人创造一个全新的机会。儿女要很感恩，儿女要对父母为你们所做的要特别特别感恩，应该听听父母的，因为他们付出太多了。我就知道他们付出太多，太不容易。等一下我还会讲我们家三代人移民外国的故事，其实很不容易。全新的开始出自困境、逆境、险境啊，往往是因为这样。在这里因饥荒，伊利米歇一家开始寻求新的开始，因所爱的人他们寻求新的开始。那马伦是有病的，基连是软弱的，后来他们都死了，对不对？在摩亚地就死掉了，因为他身体不好嘛。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伊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是拿俄米，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这是三到七节，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来回图。他们去的时候从伯利恒，伯利恒的意思是面包之城啊， City of Bread 就是有吃的，但是因为饥荒嘛，面包城也没有面包了，他们就到摩亚地去，要绕过死海啊。这段路程我计算一下大概有100多公里啊， 100多公里，要走是不容易的，全靠走，然后带吃的。那么他们去了，在那儿生活，两个儿子结婚，又过了10年，两个儿子死了，伊利米勒也死了，拿俄米带着两个儿妇呢，儿媳呢，从摩亚地又要回到伯利恒来，因为听见神眷顾他的百姓，开始赐粮食给他们，就是又有雨了，又可以种地了。这是他们来回的一个途，他们想回来。那么就是在这个回来的当中，回来的旅途当中呢，发生了一些故事。那请大家思想一下，拿俄米为什么要回去？他已经移民了，为什么要回去呢？我们这些移民为什么要回到中国去？想回去吗？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在这好好的已经住下来了，为什么要回去呢？实际上他们回去因为拿俄米听说神眷顾他的百姓，听见没？神眷顾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有粮食不是最重要的，是因为神又赐恩典了，神又降恩了，神眷顾他们了。这就是我觉得人的一个希望，当你知道神眷顾你，神爱你，神赐恩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要勇敢地抓住那个神的恩典，神的眷顾怜悯。所以因着神的怜悯眷顾，他们要回去，他一定要回去。不仅仅是因为有吃的，有吃的地方很多啊，为什么你不去呢？是因为有神的怜悯，有吃的。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拿俄米回去是因为有神的恩典怜悯眷顾，所以全新的开始呢，因着神眷顾归向真神的，因着神的恩典归向真神的，这是3到7节的总结。因为神的恩典，因着神的眷顾赐恩，他愿意回去。我们追求的一位神是赐福的神，我们不仅仅是追求他的福气啊，是因为他是赐福的神，所以我们才愿意来跟随他，跟愿意信他。仅仅因为福气的话，很多其他神灵也应许你福气呢，也要给你福气，是因为他是赐福的神，万福之源。那么全新的开始要归向真神，这是最有意义的全新的开始。因为当我们讲全新的开始的时候，你有很多很多的目的、目标、想法、想象、要求，对吧？不管你理财也好，发财也好，全新的开始有很多的方向，有很多的想法、目的，但是有一点是最重要的，是归向真神的。这一点是最有意义的，这一点是不可缺少的。如果离开了这一点，我保证所有其他的新的开始、新的途径等等，迟早会让你失望，因为你不可能永久的去持守那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每年都要立志，每年立志失败以后又来立志，然后立志完又不行了。所以真正的一个全新的开始呢，不可缺少的就是归向真神，归向真神。大家知道美国这个再次当选的总统川普啊，他有一个口号叫做 MAGA， M-A-G-A， MAGA 什么意思知道吗？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对吧？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 MAGA， 戴那个红帽子在这里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请问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到底是什么意思？经济强大，军事强大，政治强大，国防强大，城墙强大，我们要建墙把这些非法移民挡在外面，这是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的很多的保证，很多的希望。很多人选川普就是因为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他们希望解决这些问题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真的是这样吗？所以很多人选川普就因为要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我的口袋里要更多的钱，我家园要更加的安全，对吧？我的医保要更加的好，反正人有很多自己的愿望。但是有一点大家可能是忽略没有注意到的是什么呢？就是2024年，你们知道吗？在头10个月，在美国的圣经销售量 创纪录了，比2023年增加了 22%。 头十个月在美国的圣经销售量是1300万册，是很大的数字。加拿大人口一共才3000万，几乎是他们的三分之一啊。就是到加拿大的话，每3个人就有一个人买了圣经，这很大的数字。当然美国人口很多嘛，有3亿，这也有很大的比例啊。这很大的一个事情，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让美国强大起来后面有一个可能让我们忽略的没有看到的一个福星，就是信仰。很多人正在归向真神，很多人正在认识这一位圣经的神。为什么要买圣经？要听神的话，也要认识神呢。所以让美国强大起来后面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动力力量，就是很多人在归向神呢，这是非常可喜的。我觉得这是让美国强大起来真正的意义。其他国家要效法让美国强大起来，如果不归向真神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看到真正果效的，没有看到真正果效。如果讲美国真的强大起来了，他所有的愿望都成功了， God bless America 成功了，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信仰的原因，是因为美国人首先归回了圣经里面的真神，所以神才会祝福他们。其他那些，明白吗？如果美国真的强大起来，真的成功，是因为神的祝福，你要先归回神。所以我今天讲，在我们所有的励志当中，所有的希望当中，最重要不可缺乏的一点是归向真神，归向真神。在我们所有的励志当中，不管年轻人、年长的、身体的、心灵的，或者我们经济的、财政的，第一点是归向真神，这点最重要。日本一样，你讲哎呀，日本这个经济不景气，房地产不景气，财政不景气，日元贬值，一些日本人都跟我讲，哎呀，这个我们苦苦的工作挣的钱越来越少。很多人也希望复兴啊，经济复兴啊，工业复兴啊，半导体复兴啊，熊本还盖了一个半导体厂，台湾的台积电也来了，他们希望复兴啊，希望熊本成为或者南部成为这个美国的硅谷一样啊，复兴起来。但是我认为日本的复兴有一点也不可缺少，是什么呢？归向真神，跟美国一样，中国一样，欧洲也一样。在人所盼望的所有的福星当中，有一点不可缺少，就是归向真神。你说日本人从来不认识真神的，从来不认识耶稣 啊，这就是需要，这就是福星。从来没有才会有，任何从来没有的总要有第一点。所以当日本人福星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传统基督教传统教会可能会产生震撼，因为他们将第一手来经历原汁原味的基督教信仰。所以我们在日本的基督徒是很有福的，我们很可能第一经历神的复兴，在日本的复兴比其他北美也好、欧洲也好、中国也好首先经历。所以要很谨慎，很谨慎。教会也有一样啊，教会要有全新的开始，我们都需要嘛，牧师师母也需要，长老需要，执事需要，弟兄姐妹需要，领袖都需要。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新年立志，教会的需要实际上也一样，要归向真神，要有个真正的复兴，真复兴。其实我们讲教会改变啊，教会更新，讲来讲去呢，你可能会发现做带领的牧师师母、老牧师、老师母、老长老、老执事，这种做得很久很久的基督徒呢，反而缺乏复兴，缺乏变化，已经僵化了。你们知道美国这1300万册圣经啊是什么人买的？这也有统计啊，大部分不能讲所有的，大部分都是千禧年的人买的，就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到现在最大也就24岁吧， 2025年，你说00年的1月1号出生，到现在也刚进入25岁吧？这1300万册圣经，很多都是千禧年年轻人买的，这又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复兴正在从年轻人开始。我要为你们当中的年轻人很感恩啊，很高兴，你们是有盼望、有希望的。因为美国的年轻人复兴，美国的教会复兴，年轻的教会复兴，你们也在其中，你们会感受到，你们可能会第一被触动。所以教会一个复兴，我相信很有可能是从年轻人开始，不是从年长的开始。老基督徒、老信徒要很小心，我们老到后来不但老掉牙了，信仰也没有了，信仰也没有了。其实路德记，我们看啊，这三个回归真神的人啊，拿俄米，还有呢，俄尔巴，还有路德，这三个人回归，你们觉得这三个人哪一个人信仰最好，归向真神呢？路德，为什么？很显然的嘛，路德是最年轻的，他可能是二儿媳，俄尔巴是大媳妇，路德是二媳妇。那拿俄米是什么？老信徒，用我们今天的话是老基督徒啊，几十年的。但是他回归的时候怎么样？信仰状态好吗？一点不好，满脸愁苦。耶和华重重击打我，我在外面丈夫死了，我儿子也死了，我一无所有，然后我就回去了，苦苦的回去，喜乐的来，满满的来，空空的回去。这是他讲的话，所以你们根本不要跟我回去了。这是一个老信徒的生命。俄尔巴，大媳妇，摩亚人，俄尔巴的意思，知道什么意思吗？我们还是看一下今天经文吧。拿俄米这两个儿媳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个人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那么后来的事情就知道了，俄尔巴就回去了，对吧？但是路德这样讲，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这是路德的信心，路德信心。好，我们再回到俄尔巴的意思，因为他转身回去了嘛，其实俄尔巴的意思就是转身， turn around， 或者我们再推一步的话，他的意思就是半途而废，你走一半转身就回去了嘛，转身。路德的意思是美好，有怜悯，有爱心，这是路德的意思。你们要给女孩子起名字，取路德是非常好的，又美又有爱心，非常好的。你们看这三个人，一个老信徒，满脸愁苦，带着很多的伤害伤痛归回真神，另外一个异教徒不信的，走了一半又回去拜他的神灵去了。第三个就是路德，最年轻的一个，他一直跟随拿俄米回到犹大地伯利恒，去认识敬拜耶和华独一的真神，最年轻的一个。所以我特别为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未来的年轻人感恩。我相信信仰的复兴，归向真神的复兴，很有可能从他们开始，很有可能超过我们的父母，超过牧师长老，很有可能是未来的传道人，未来的宣教士。所以我们这些老基督徒老信徒不要骄傲，我觉得我们反而很危险，我觉得我们非常危险。你不要觉得自己的儿女不争气，自己儿女信仰不好，有一天他好的时候一眨眼就会超过我们，你相信吗？离你改变的时候都来不及，你超不过他了。所以现在父母不要骄傲，不要气馁，因为我们的儿女很有可能信仰会超过我们，我们当中听到的很有可能有一天一下子就超过我们。 真的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我做传道的人，做传道的时候，没有人想到，师母也没想到。那我们从这段话，路德的话来看，路德的信心。首先呢，路德啊，他要超越本土宗教的信心，因为摩亚的神是另外一种神，对不对？摩亚神也是传统非常强的，他们的这种宗教仪式是非常非常严厉，也非常兴旺的。你要住在摩亚地的话，都要拜这样的神呢。那他要超越自己本族的这样的一个神灵啊，这容易吗？不容易啊。俄尔巴就回去继续拜他假神呢。第二，他要超越生活艰辛的苦难呢，他有这样的信心呢。哎呀，我的公公婆婆是犹大来的，是信耶和华神的。哎，怎么过了一段时间，我公公死了，然后我的丈夫也死了，而且他另外一个儿子也死了，对吧？他要超越这种生活的艰辛，为什么信耶和华神？三个男的都死了呢？或者说你们的神不灵啊？你的神或者在摩亚地不灵啊？是不是我的神更灵呢？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呢？哎，你们过来了，结果三个男的都死了。要超越这个。第三，不怕被他人绊倒，因为拿俄米后来信心很软弱，不太行了。他虽然要回去，虽然有神的恩典，他想归向神，但他自己生命状况并不好。你知道，我们信神跟我们的生命状态是两码事情。你可能仍然在信，你不会放弃，你不会否认，但是你状态非常不好，你有苦读，你有不解，你困惑，你有抱怨，有很多这样的事情。拿俄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原来是甜，甜美。回去以后呢，别人讲啊，我想甜甜回来了，甜甜回来。他说别叫我甜，我现在是苦的，我苦的要死，我自己都苦啊，我的命苦，我自己的辛苦。路德跟他生活在一起十几年或者二十多年，那你想，路德仍然要信他的这位神，他要有多大的信心？要超越他人的跌倒，他人的跌绊，对不对？那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你知道我们生命中，我们旁边的基督徒，包括牧师，生命不一定都很好的，包括师母，我们也会做错事，说错话，我们也很苦读的，说些话也是不好的，不应该说的。但是路德的信心是可以超越这些的，不被这些绊倒的。阿们。这很重要。我们信的是神，不是人呢。最后归向独一真神的信心，他一直朝前走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不管怎么样，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今天我们如果可以彼此讲，不管我们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有谁绊倒谁，我们可以讲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样我们就有路德般的信心。伟大吗？非常伟大。我觉得路德非常伟大，他能够在一个异教异国的环境当中活出一个真正信仰的信心来，这是神的作为。信心本身是神所赐的，不是自己可以凭空得到的，信心是神所赐的。所以路德在一个异国他乡做一个异教徒，得到了耶和华神所赐的信心。我觉得这对所有寻求信仰的人是一个极好的鼓励。你不要管你原来信啥，你怎么样，你能不能信，你看到路德的信心，我们也同样可以信的。那我今天要向我们当中的年轻人啊，在线在场的或者未来的年轻人发出一个挑战，也祝贺你们，因为你们看到在信仰的旅途归向真神的旅途当中呢，你们是后起之秀，是最年轻的，也是最有希望，也是最蒙神祝福的。那么年长的呢，年老的信徒往往是信仰僵化的，老牧师、老传道人、老信徒、老长老，这些人呢，我觉得在归向真神的旅途当中往往是很慢的。我不知道因为年龄的原因太老了，心灵的状态也很老，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但是往往是很老的。还有一个是半途而废的，额尔巴转身，他的名字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半途而废，继续拜他的假神。那在这三类人当中，最有希望、最有盼望、 就是后起之秀年轻人。所以我特别为我们当中年轻人感恩赞美，为你们有很新的盼望祝福。我相信你们以后的信仰会超过我们这些年长的长辈，超过你们的父母，超过你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阿们。你们好像还不是很确定。我们父母听了应该为他们高兴，你们觉得为他们高兴吗？他们能超过我们的信仰，为他们感恩高兴。第三点，第三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全新的开始呢，有真神的引领。我前面也讲过，路德的回应这种生命，实际上真神呢赐他信心，神赐他信心，他才可以这样。那么从路德记啊，这是很短的一篇书，只有四章。第一章呢，开始是非常黑暗、非常无望、非常绝望的一种处境，因为以色列国没有神，个人随意而行，对吧？没有王，随意而行。另外的话，他们有饥荒，饥荒是神的一种审判。那么他们就去移民到摩亚地去了，进入一个异族异教环境当中去。这是路德记第一章里面，而且三个男人都死了，三个丈夫都死了。这是第一章的开始，绝望吗？但是我们讲其中有什么新的开始，对吧？有契机。这个新的开始后来体现在哪里，知道吗？表现出来了吗？路德记一共有四章，在短短的四章里面，第四章你就看到全新开始的果效是什么。在这里第四章十三到十七节，我截了一段给大家，你们看一下。波阿斯，你们后来看故事啊，就是路德的丈夫了。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尽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大卫就是大卫王。这是路德记的结束，这样结束了。大卫后来成为以色列最伟大、最爱神、最属神、最蒙神祝福的一个王。一开始以色列国中无王，路德记短短的四章结束的时候，一位未来的王已经诞生了。看见没？未来的王已经诞生了，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短短的四章，第四章希望就来了。第一章是没有希望的，第四章有希望。第一章是黑暗的，第四章是光明的。第一章拿俄米怎么样？是苦苦的，对吧？第四章呢，笑了，喜乐了。你觉得我们的生命如今有挑战吗？像拿俄米吗？像。有人点头都说像，但是没有关系嘛。我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处境也像他一样很困难的，我们看不到未来的。但是根据今天的经文啊，根据路德记，在短短的未来，很有可能是短短的未来，我们生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我们的局面、我们的困境有很大的改变。所以不要失望，不要气馁，不要苦苦，要甜甜，不要苦读，要甜甜，要喜乐，不要悲哀。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全新的开始，我们讲了三点啊。全新的开始首先出自困境，这里是饥荒。另外的话，我们看到因所爱的人开始寻求新的开始。第二呢，全新的开始归向真神，归向真神，这是最有意义最重要的一个全新的开始。那今天我们都新年立志，我管不管大家立什么样的志，有一点不可缺少，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就是归向真神。 而且归向真神，我讲了，我们要效法路德般的信心，超越本土宗教，超越生活艰辛，不被他人绊倒，归向独一真神。尤其是我们这些老信徒，像拿俄米般的老信徒一定要小心，因为我们不小心很有可能就会被年轻的后起之秀所取代。那你们年轻的后起之秀也不要大意，因为我们仍然目前在你们前面啊，我们仍然在前呢，我们还没有在后，那有一天有可能成为在后的，要被你们感恩。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很有可能未来的年轻人在未来啊是在前的，这是路德告诉我们的，因为路德最年轻。那么我们讲到信仰有三类人啊，在归回真神的旅途当中有三类人，一种是信仰僵化，就是老信徒，因为我也是老信徒，我自己说自己僵化了很久很久很久，后来神给我松绑，真的是这样，尤其是从小就是基督徒的老信徒，老到后来啥都没有，这是很危险的一种生命。其实说我老也不老，我是读了大学以后才信主的，虽然我是好几代我父母都是，但是我并不是从小就是基督徒，我从小也没在基督徒环境里面长大，其实我是一个后期，真的是这样，我是后来才信，后来才慢慢成长，后来才做传道人的。但是从小就生在基督徒家庭里面的有一个很大的危机，我认为有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像拿俄米、以利米勒这样的人，他们是很危险的，因为信仰会僵化。把耶稣钉十字架的都是这些长老文士，最懂圣经，从小就背圣经，摩西五经滚瓜烂熟，然后把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最危险的一种人，真的是这样。我觉得未来的福音会在年轻的教会，新型的教会会在年轻人当中开始，我很难想象在一个很老的几百年的什么宗派里面，很难想象是在年轻人里面。几个挑战的问题，我们目前有什么挑战困难吗？大家有什么挑战困难吗？为什么说人生的困难是全新的机会呢？路德的信心有什么特征？为什么这么宝贵？你从路德的信心学到什么？第四，听了今天的信息，对我们2025年新年励志有什么触动？有什么提醒吗？好，我现在想讲一下我们家三代人移民的路程。我已经讲过，我是第三代，第一代是我的外公。我外公在二战的时候，在抗日的时候，我们在日本讲抗日，有点政治敏感。在抗日的时候呢，因为他支持新四军，为新四军买药，就被日本人所通缉了，被日本人通缉，那他必须逃。不逃的话被抓住就很危险，所以他就从家乡南京辗转到云南，云南到印度，印度又到了美国。这是我外公的在一个危险危机当中的一个新的开始，因为逼迫，因为危险，他必须走，不是他想走，不是想去美国挣钱，他走的时候最小的儿子才1岁，刚出生，他必须走。但是因他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我的父母才有可能移民美国。当我父母移民美国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国内的环境当中信仰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逼迫之后呢，因着逼迫呢，我跟我的妹妹呢都没有机会接触信仰，从小没有听到福音，没有看到圣经。我父母在信仰逼迫的环境里面过来的，那后来他们比较稳定了， 职业事业都比较稳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为了我们以后要有一个开放的信仰环境，让我跟我妹妹可以接触信仰，所以他们勇敢地选择了移民。那个时候我父亲已经任教，已经事业非常稳定，他完全不需要离开，他离开反而要重新开始，这是他不愿意，他完全是为了我们辞职，有很多的放弃，然后就移民美国。只有他移民美国，我们才可以移民美国。所以我讲，父母有很多全新的开始是为了他们所爱的儿女，或者说很多人的全新的开始是为了他们所爱的人，所以他们付出，他们要有个全新的开始，不是为他们自己。所以我今天鼓励大家，当我们看全新的开始的时候，要从苦难看到崭新的机会，要从苦难当中看到他人的需要。另外，我们要极力的归向真神，我们要相信最终真神的引领是美好的，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全新的开始，会看到那个结局，看到那个结局。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看到神在我们当中最美好的祝福。好，我们唱一首诗歌，回应的诗歌，我已经决定干什么？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一切的心思都交给耶稣，我放下所有来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无人同
请坐。我们现在是圣餐的时间，今天是2025年第一次圣餐，第一个主日的圣餐。我为每一位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来感恩，来祝福。因为圣餐是我们主耶稣亲自制定的，为的是纪念他，也是为了盼望他，也是为了让我们彼此相连，也是让我们再次更新。阿们。纪念他，盼望他，彼此相连，再次更新，包括我们的身体身心灵都能够得到医治洁净。请大家安静，在这个时候我们来预备领受主的生命。哥林多前书11章23、24节、25、26节，保罗在主的亲自启示下这样讲：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感谢神，保罗在众使徒当中是最小，是后起之秀，但是他所承受的恩典是最大最宝贵的。今天在我们当中有许许多多信仰旅途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后起之秀，我们的未来的年轻人，他们所承受的所领受的恩典使命将超过我们，因为在末日的征战是极大的。我在这里特别要为年轻人来祝福祈祷，愿基督的恩典能力伏笔引领你们，使你们能够完成他的使命。我们也为年长的来祷告，我们有很多的疲倦，有很多的伤害，有很多的疾病，有很多的包袱，可能年纪越久，这些缠累我们的东西越多。在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圣餐主日，我在这里宣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要得自由，要脱离这些捆绑，要跟我们的下一代，要跟后起之秀一起为主打那美好的仗。虽然我们不一定在一个战壕里面，在一个战场，但是我们都是主的精兵，我们都是为主而战，我们都是主的子民。今天在这里有国内的弟兄姐妹，也有从美国回来的年轻人，也有在线的我们不知道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都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我们都是为基督而征战的精兵，我们也都是为基督得胜完成使命的基督徒。今天2025年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共同在这里立志要离开过去，离开缠累，归向真神。求天父悦纳祝福我们的心愿，让2025年福杯满溢，超过过去的所有。也为所有的新朋友祷告，未来的朋友们祷告，我们的家人祷告。愿你们听到这个信息，也许之后，也许很久以后，愿神的呼召能够进入你们的生命。当你们回应的时候，永生就进入你们的生命，你就得到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永恒的救恩。你将与我们一起领受属天无比的荣耀的福分跟生命，我们将在永恒在天堂共同的敬拜服侍那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定十字架、为我们复活，将来带领我们进入天家的父神。我们共同的祷告祈求赞美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请李兰弟兄，我们来分发今天的圣餐。这儿有一个圣餐。 在线的弟兄姐妹，你们不能跟我们一同在这里共同领受，但是也希望你们在线，在家，在你们的场所跟我们一同来领受主的生命，主的宝血，主的身体。宝血为我们流，身体为我们破。请大家起立。亲爱的主，我们按照你的吩咐领受你宝贵的生命，谢谢主这样的爱我们，在十字架上舍了你自己的生命，你的身体为我们所破碎，你的宝血为我们所流，神的羔羊，拯救世人的圣洁羔羊，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也侍奉你，我们更盼望你的再来。当你再来的时候，愿我们仍然忠心地为你而活，为你服侍，为你征战。求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的服侍，洁净我们的生命，医治我们的身体。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跟信心来领受，来承受。愿2025年是崭新的开始，忧伤的灵得到释放，顽梗的疾病癌症得到医治，受伤的心灵得到喜乐，我们彼此的分离得到合一。愿你祝福福冈宣道会东区堂、早良堂，祝福日本的华人教会、西人教会、日本教会、各族裔的教会。愿福音的复兴早日降临在日本这片硬土上面。愿我们预备自己，能够承接那未来的荣耀。我们怀着感恩的心领受今天的圣餐，感谢赞美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先领受主的饼身体。然后是杯，主的宝血。请大家仍然站立，我们用哈利路亚来敬拜赞美。哈利路亚是全宇宙最美的诗歌，最美的赞美，最伟大的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主，耶 天上的父，今天我们众人在地敬拜，愿你爱子宝贵的福音能够福临万民，愿我们今天领受这样的福气以后成为你宝贵的见证，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